十九日谈，作者杨无瑞，第十六篇，凛凛碎云暮。凛凛碎云暮，楼孤西明悲，凉风率已立，游子寒无衣。锦衾一落浦，同袍与我委。独宿垒长夜，梦想见荣辉。良人为古欢，恍驾会前随。愿得长巧笑，携手同车归。既来不须臾，又不楚重围。量无尘风翳，焉能凌风飞。免赖已释意，引领遥相惜。喜以怀感伤，垂涕沾双飞。33岁这一年，洛阳的酒肆之中，杜甫遇见了李白。此前的两三年，他一直处理家务，奔走于故居和东都之间，面对的尽是俗人，应付的则是生存焦虑。猛然遇见李白，他似乎看到了另外的生活和世界。当时的李白刚刚被玄宗赐金放还，正满怀热情地求道访药，这也一下子引起了杜甫的兴趣。两个人在洛阳分别，相约同游梁宋。很快他们就再次相逢，漫游梁宋。这次与他们同游的还有高适。一语高李备，论交入酒炉。两公壮早思，得我色夫余。气酣登吹台，怀古始平芜。昔者与高李，晚登禅赋台。寒无季节时，万里风云来。桑柘夜如雨，飞火去徘徊。清霜大则冻，禽兽有余哀。当然要登高怀古，饮酒作诗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主题是求仙访道，这是李白杜甫的共同兴趣。他们在秋天同游梁宋，冬天李白跑到齐州、德州接受道路，正式入道。第二年夏秋，杜甫重游年轻时到过的齐赵各地，又和正式成为道士的李白相遇。他们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，到处寻访奇人异事。他们听说王屋山有一位华盖君，便一同北上渡黄河前去拜访。到了华盖君的洞府才知道仙人已逝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去鲁郡城北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，中途迷路，误入苍耳丛，沾了满身苍耳。到了范家，大家相视而笑，喝酒谈笑，赋诗抖落身上的苍耳。天宝四载，李白45岁，杜甫34岁。这一年的秋天，杜甫动身前往长安，李白送行，二人在鲁郡东石门作别。他们此后再未相见。李白继续他的探访和游历，杜甫则去都城求官，困守长安十年。到了天宝14载，杜甫终于谋得一个职位，安史之乱就跟着爆发了。杜甫举家逃难，直至成都，然后漂泊江乡，客死舟中。李白则卷入永王李璘的叛乱，遭受流放，客死当途。与杜甫分别之后，李白写过一首思念的诗，而杜甫则不断想起李白。在长安，在逃难途中，在成都，杜甫不断用诗为李白画像。杜甫为李白画的最著名的肖像，可能是《饮中八仙歌》里的四句：“ 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这四句可能也是李白最著名的文字肖像，所以著名，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对李白的所有想象。杜甫写出了这四句，人们立刻相信这就是李白该有的样子。换句话说，汉语里头最像李白的文字肖像出自杜甫之手。注释家们大多认为，这首诗写于困守长安那段日子。那段日子，杜甫过着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，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浅悲心的日子。他要求官，要为臣，要养家，要过有根的生活。可是有根的生活的另一种表述是充满羁绊的生活。长安城里的杜甫多次表示想要摆脱羁绊，想要白鸥莫浩荡，万里谁能逊。当然他没有这样做，如果做了也就不是杜甫了。可是恰恰是在这样的生活里，他成了最能欣赏脱根之美的人。他是见过活生生的李白的人，他曾经在跟李白的共同生活中产生失根之感，可他也是最能欣赏李白那种脱根之美的人。他用文字为李白画了一幅传奇画像，这几乎成了汉语世界李白的标准像。很多时候不是真实的李白，而是这幅出自杜甫的画像，为历代汉语心灵提供了一种精神力量。那是一种在庸俗之中惊觉庸俗，因而自拔的力量。杜甫这个渴望扎根的人，把李白那种截然相反的美说了出来。比斗酒诗百篇更动人的李白画像，要数那首《梦李白》。注释家们认为，这两首诗作于杜甫流寓秦州的时候，当时安史乱起，经络扰攘，关中大旱，底层官吏杜甫无法履行职责，也无法维系生活，只得弃官举家迁往秦州。秦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。在秦州他写了很多深沉的杰作，梦李白就是其中之一。浮云终日行，游子久不至。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。告归长局促，苦道来不易。江湖多风波，舟楫恐失坠。出门搔百首，若负平生志。灌溉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孰云往恢恢，将老身反泪。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整首诗当然是写此生再未相见的两人在梦中的相见。浮云终日行，游子久不至。第一句是从古诗十九首里脱化来的。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。我梦见你，不只因为我想念你，还因为你想念我。梦里的相见也是真的相见，梦里的探访也是真的探访，因此梦里重逢的片刻欢愉是无比真实的片刻欢愉，这是唯有诗人才有能力享受的真实欢愉。接下来三行最平淡无奇，也最惊心动魄。李白就是一个平常的老人，远道探访故友，却又坐立不安，急着告辞。最震撼人心的是那个出门的背影，出门搔百首，若负平生志。前一句是无比凄惶的定格，后一句是无比晦暗的心事。有注释家说，负者报负也；另一些注释家则说，负者辜负也。实则二者未必不能相通。不曾有所报负的人， 谈不到有所辜负。毫不自觉有所辜负的人，其报复必无足观。无论平生报复，平生辜负，都定格在出门搔白手之中。最后三行只是极其节制地说出了几句世道的不公，这不是什么疾言厉色的声讨控诉，只是淡淡的陈述。你可以把这几句想象成歌剧舞台上的低沉弥散的背景音，只为衬出出门搔白手那个背影。这个弥漫舞台的背景音不仅对李白有效，也对杜甫有效。他就是无可奈何的令人沮丧的命运。这首诗先写分离，再写思念，再写重逢，再写分手，最后淡淡的写几句命运。他的高潮之处无非是一次再平凡不过的会面，一个老人对另一个老人说，我来看看你，我这就走。出门搔白首，若负平生志。这句话不只是李白的肖像，也是杜甫的肖像。梦里的两个老人，一个苦苦思念，一个杳无消息。被思念的一个终于匆匆来了，却又匆匆离去。离去的人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，而连梦中都在盼望等候的人所能做的，只是望着那个落寞的背影。关心李杜故事的人都会在他们的友谊里发现某种不对称，比如杜甫写给李白的诗很多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就没那么多。再如杜甫在诗里对李白的评价很高，李白对杜甫就没有太热情的赞颂。其实除去此类量化比较，李杜友谊的不对称还体现在更深的层面。李白是杜甫诗歌的重要题材，对李白而言，杜甫却不是重要题材。所谓重要题材是说，以李白为题，杜甫写出了好几首第一流的作品。李白是杜甫诗情诗意的重要源泉，他写李白不只为了纪念友谊，他还从李白身上领会生活和命运。饮中八仙歌，梦李白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在这样的诗里，杜甫写李白的生活和命运，可里面的每一个字又都是他自己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是杜甫渴望成为却永难成为的样子。棺盖满精华，斯人独憔悴，既是命运湍流中的李白，也是命运湍流中的杜甫。可惜我们在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里看不到这些。当杜甫看着李白感慨万端时，李白早已兴高采烈地望向别处。人们常常从不对称联想到不平等，可是友情偏偏是和平等这个词儿无关的事情。那些想要在友情当中寻找平等的人，可能既找不到平等，又把友情解构得支离破碎。其实任何一种属灵情感都不可以用数量上的平等去衡量。我的意思是，一，不对称并不意味着不平等。二，不对称可能恰恰是属灵情感的某种标记。无论友情还是爱情，总有人需要被爱，也总有人需要爱。爱和被爱不对称，但施爱者并不比被爱者更卑微。人似乎总是渴望被爱，可在某些情境里，人渴望施爱，必须施爱。唯有把爱赠予出去，他才能认识他自己，成为他自己。赠予不仅意味着慷慨和奉献，还意味着渴求。赠予者渴求赠予，赠予是他灵魂的生机。杜甫必须将浓烈的情感投赠给李白，借着这个投赠，他看见李白的命运，也背负起自己的命运。所以 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杜甫是否从李白那里得到了对称的回报，重点是如果不再有力气欣赏李白，思念李白，杜甫很可能就不再是杜甫。对他而言，想念李白是一桩重要的属灵操练，这件事儿甚至和李白关系不大。忘了什么时候，我意识到林隐碎云木和梦李白很像，他们都写某种不对称的感情。杜甫的梦里，李白匆匆的来，又匆匆的去，来而又去的人总是显得更自由，因为他是免于等待的一方，他制造希望，也制造失望，他把希望和失望强加给对方，自己却似乎置身希望、失望之外。他的杳无音讯，忽然出现，忽然离开，都是另一个人的心灵困境。林隐碎云木的诗人也正身处这样的心灵困境之中。林隐碎云木，楼孤西明悲，凉风率已立，游子寒无衣。一年将近，他仍在想着归期无期的良人。寒衣是游子和家之间仅剩的一丝牵连，可就算这点牵连好像也断了。他为他缝好了寒衣，却不知寄往何处。锦衾一落浦，同袍与我委。他不是不谙世事的少女，不会沉浸在海枯石烂的幻觉中。他知道他未必缺少寒衣，他可能正在把比寒衣华美温暖百倍的锦衾留在某个地方，赠给某个人。哪怕林隐碎云木，他也可能很温暖，他只是不需要来自他的温暖。独宿累长夜，梦想见荣辉。关于他，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，在什么都不知道中等着他，他可以生出无数揣测、遐想，没法不揣测，没法不遐想，因为除了这些，他什么都做不了。在这些揣测、遐想中，他快要陷进哀愁、愤恨，不能自拔。可是某个晚上，他知道自己除了哀怨、愤恨，还有爱，因为他还有力量梦见他。良人为古欢，枉驾岁前随，愿得长巧笑，携手同车归。梦里他听见他的车声，看见他的身影，他对他说了好多话，这些话他不知盼望了多久，每一句都能让他奋不顾身。既来不须臾，又不楚重围，量无尘风意，焉能凌风飞。可即便是梦，也不能完满。他以为他为他归来，他却连片刻都不愿停留。前一刻他越来越近，转瞬间他飘忽远去，就要消失。免赖已释意，引领遥相惜。他仍然是被留下的那个，仍然是无论希望、失望，只能承受的那个，仍然是在失望的下个瞬间继续盼望的那个。释宜是释己之意，此刻他顾不上哀怨、愤恨，他只想看见他，哪怕只是背影，哪怕只再多看见片刻，他需要这个盼望。喜以怀感伤，垂涕沾双飞。直到什么都看不见，他还是看。他在门前徘徊，流泪，眺望。他重又成了伤心的人，但他必须在盼望中流泪，在盼望中疗伤。这是他的一个梦，直至在门前洗以垂涕，都是他的梦。这个梦之前，他快要沉溺于揣测、遐想、哀怨、愤恨。在梦里，他顾不上这些，他只是奋不顾身地迎接，不可停息的盼望。读者有足够的自由， 对同一首诗做全然相反的解读。比如这首《凛凛岁云暮》，热爱社会分析的读者可能会从中读出一个卑微的女子，一种极度不公的男女关系。他可以举出无数个事例，证明这种不公确实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他肯定会觉得我荒唐可笑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卑微女子的梦跟杜甫的梦很像。我尊重那些有能力从任何情感关系里发现卑微不公的读者，他们是敏锐的社会关系分析师，但我不相信卑微不公之类的字眼儿可以帮我理解人的情感，尤其是属灵情感。相反，当我陶醉于帮助一个卑微女子控诉社会不公时，我可能漏掉了诗里最重要的东西，一个人的心灵状况。《凛凛岁云暮》里的他险些成为社会分析家，当他说出锦衾一落浦，同袍与我委时，很可能走上男女平权之路，通过控诉社会不公来解释自己的处境，宣泄自己的苦闷。这没什么不好，甚至这样的控诉宣泄里也有某种高尚的情感成分，但这属于另外一种文学。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种文学。《凛凛岁云暮》里，一个梦把它从控诉癖宣泄癖中救了出来。这个梦里，他盼望的人来了又去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重又回到爱的状态。这个状态的标记是在盼望中流泪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凭借对控诉宣泄的癖好，在自己身上抹掉了这个标记。热爱社会分析的读者一定不会同意我的说法，因为他们不会相信这个标记。他们热衷于同情各种受苦的女子，但他们绝不愿意相信一个受苦的女子可能比他们更会爱。在他们看来，在盼望中流泪只不过是弱者的自怨自艾。按照他们的标准，古诗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来自弱者，只配得到同情的弱者。我从《凛凛岁云暮》里读到的偏偏是灵魂的健忘。唯有健忘的灵魂才会发现自己不能只靠哀怨愤恨活着，只要活着就需要爱，需要盼望。比起在愤恨中流泪，他更渴望在爱和盼望中流泪。哪怕凛凛岁云暮，哪怕荡子情不归，他仍然有力气去爱和盼望。他的梦证明了他的力气。在梦里，他不是控诉者、宣泄者，而是等待的人、迎接的人、失望之后继续盼望的人、盼望着下一次迎接的人。马太福音，耶稣告诉弟子，当原谅得罪你的兄弟70个7次。耶稣关心的不是兄弟值不值得原谅，这是社会学家、法学家、政治学家、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事儿。耶稣关心的是弟子有没有原谅的力气。有力气的人才会一次又一次的原谅，一次又一次的盼望兄弟回来。我从《凛凛岁云暮》里读到的是相似的力气。《凛凛岁云暮》和梦李白的相似之处正是那种力气。杜甫和李白的思念不对称，他对他的盼望不对称。诗的力量就来自这种不对称。杜甫不打算用思念换取什么，他只是渴望思念。他在梦里盼望着他，即便是梦，也没能满足他的盼望。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满足什么盼望，而在于证明一个人还有力气盼望。整部《论语》最让人伤感的话，大概是孔子那句：“甚矣，吾衰也；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发愤忘食， 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的夫子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夫子，颠沛流离，绝粮陈菜，仍在树下闲歌的夫子，忽然发现自己没力气做一个关于想念和盼望的梦了。本篇结束，谢谢收听。